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四讲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起，我们的读到十九节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说神就从他里边出来子，子带着他一切的丰盛，就创造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这个就开始了，叫做原始。所以才有这个时间，才进入这个时间有始有终的这段时间里。在神没有创造以前，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子、圣灵跟父原为一，那个叫无始的永远中神自我存在。那么神为了要把自己里边一切的丰盛都彰显出来，都表明出来，神就开始创造。那么神创造呢，第一个就是安排时间。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特别看见，除了神使万物生发复造这个地，那么神还造了时间。我想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，神特别为我们这个地球安排时间，这是为地安排时间。在十四节，因为神要开始造人，神就为人来安排好时间，先有时间后有人。你看第十四节第四天，神造大光小光，这个造是复造，是用一个制造的那个字，就是把原来不能发光的让它发光，啊， 神激发他的能量，让他发光。所以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为了的分昼夜、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把这个都准备好。那么神开始造人呢，好让人一生下来就进入时间。所以这个在圣经里说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人类只要一生到世上来，到地球上来，你就进入时间叫做。所以传道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并且在十一节更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。所以神就造时间，这个是一个奥秘，时间的奥秘。那么神造时间，为地球安排时间是怎么安排法呢？就是用一个大光和一个小光，大的当然就是太阳，小的就是月亮。神用大光小光来分昼夜、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年岁，这就很奇妙。没有一卷书像圣经说得这么清楚。我们人类计算时间就是用这两个光，用太阳计算叫做阳历，用这个月亮计算叫做阴历。所以世界上的历法大概不出这两种，一个是以太阳做基准，地球绕太阳，这个叫公转，啊，一年365天0:04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叫做定节令，啊，日子年岁就是这么样。那地球自转呢，就是一圈就是一天，这个叫太阳年，围着太阳转，这么计算叫阳历。那么还有的地方计算时间是用小光，用月亮，啊，月亮从缺到圆，啊，这么一个巡回就叫一个月，那就是阴历年。所以这个呢，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，都不外乎这两个方法。世界的各国计算年日都是用这两个大光小光。太阳是阳历，月亮是阴历。那么人还没有造，这个光都排好了。所以神把这个都装置好了以后，把这个太阳啊、地球、月亮这三个部位都装置好了，让他们各就其位的这样转，啊，一点也不差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定出时间来了。所以人一生下来就进入时间，这是时间的奥秘。所以人就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人就生在时间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注意，每一个人他都要记这两个东西，就是生有时，死有时。所以你一生下来你就得记你的时间，这个叫出生证明。你在医院里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你在什么地方生都要记下来。那么你过一年呢，你就增加一岁，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计算，没有一个糊涂的不记的，是不是呢？都知道他自己活了多大岁数。那么就是按照这个两个法子，一个是地球围着太阳转，转出来一岁，一个就是月亮围着地球转，转12圈，那他就长一岁。当然这其中太阳年里啊，每4年有一个闰月，就是2月，28号变29号，啊，那么每这个月亮年呢，要闰月，闰一个月，啊，所以他这个补足这个转的，啊，再从头来，那么所以他要闰月， 啊，因为差的日子就用这个运把它运上去。不管是谁都要计算他的年岁，所以我们人呢生下来不是生到世界上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乃是生在时间里。所以圣经叫生有时死有时，你不是生到地上来了，这地球当然是我们所居之地了，可是神的计算是让我们进入时间。为什么进入时间呢？这里有一个奥秘，就是人呢计算时间呢是越计算就越少啊，人的年日不多，人一生的岁月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山中常有千年树，世上少有百岁人，所以人呢时间显得短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神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，在传道书第3章这个11节就说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神把人呢造在时间里，但是神在人的里边呢给他装了一个永远的观念。传道书第3章11节那里用了一个这么写的啊，我念一下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好像这是一个奥秘。那么但是那个永生下边有小字，不是永生，那个原文不是永生，翻译的人误会了神的意思，认为永远就是永生，不是，乃是什么呢？是永远，一个永远的观念，不是永生。若是永生的话，耶稣就不必来了，耶稣不必啊赐给人永生了，耶稣不必带这个永远的生命来道成肉身来赐给人了。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永生，原文是永远，你看那个小字写得清清楚楚。那么神造人呢，把人放在时间里，让人觉得来日无多啊，让人觉得过去的时间太快啊。人常常这样叹息，作诗的人尤其喜欢啊，做这个诗叹息自己的生命太短啊。所以一个人呢活着活着就要死了啊，那么这个死一来呢，人就很悲哀了，一辈子的努力都变成虚空。所以这个真是人活在时间里，假如里边没有这个永远的观念，像野兽禽兽这类东西，他们就好办，他不想到永远，只有人有这个想法。历史历代的人都要想长寿啊，人最喜欢的就是长寿啊，人喜欢永远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自古以来啊，都好多人要追求这个永远。比如中国古时候的秦始皇，他就最想得着这个永远，因为他做了皇帝了啊，就是一国之君啊，贵为天子啊，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，世上的人都变成他的人民了，变成他的奴隶了。哇，你想他当皇帝有多阔气，有多啊威严，有多尊贵，哎呀，他有多大的享受呢？所以他就想永远，说这皇帝要永远做下去。其实历史的皇帝都想永远做下去，他们都想要长命百岁，就不能永永远远做吗？那么也要长一点啊，所以他们都求仙丹呢，求妙药啊，所以越是皇帝啊越喜欢这一套，因为他们太富贵了啊，他们太尊荣，他们享受太无尽了，所以他要想永远，可是不行， 在时间里呢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非死不可。老了就要像死了，生老病死，死就来了。那么人没有法子，人这个时候就想修仙了道，上山里去找妙药。那秦始皇派人去求仙丹，结果没有求到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死得更早啊。那么人活在时间里，里头却有一个永远的观念，又达不到，这个人很苦啊。那么做皇帝的就想了一个怪招，他叫他的人民呢，叫他的大臣呢，因为他们要巴结他，就喊他万岁啊，一个还不过瘾，要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说用这个呼喊来满足他心灵里的那个欲望。这就是古代的那个皇帝，连近代的这些领袖们也有这个欲望。你看凡是做了头的，站在台上演讲，都喜欢底下呀这个喊万岁啊，万岁喊他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很入迷啊。你要不喊他就不过瘾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个奥秘。因为人活在时间里，会发觉你无论有多大的成就，最后都是死，所以人不甘心呢，人想要永远。但是有没有呢？没有。这就是一个奥秘。那么神把永远放在哪儿了呢？在圣经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神要给人永远，不是不给，要给，但是他放在他儿子里面。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，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人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就有永远的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原文是永生啊，永生是永远的生命。神这见证就是神要给人永生，神不是不给，神要给，神要给人永生。大家还记得了，我们读创世纪啊，读到第二章就看见神这个心愿。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，伊甸园有两棵树啊，等我们查到那儿就再说明。两棵树，一棵叫分别善恶树，是死，代表死；一棵是生命树，代表永远活着啊，这两个。那么神让人自己选择，你还是要死呢，还是要永远活着呢？永远活着就是永生啊，死呢那是就是死翘翘了。那么这两个你自己挑。那么等一下我们在查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再讲这个故事。这就证明啊，人不喜欢死亡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死的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蝼蚁尚且贪生，没有人喜欢死。那么但是人非死不可，那这个要命的事儿啊，这个在人心里压力太大。人年轻的时候啊还好，等到越老了，人对这个死越敏感，甚至中国人迷信到都不准说这个字儿。在很多地方很奇怪，盖楼啊没有四楼，为什么呢？有好多地方说这个四啊是死啊，这个四他不要啊，有的这电梯啊都没有四楼电梯啊，他不要那个字儿。所以像这种呢，就是说人最忌讳这个死，人怕。那么神造时间让人活在时间里，时间告诉人一到时间，生有时死有时，你非死不可。那么但是呢，人又不甘心，尤其有了成就的人真不甘心。哎呀，人拼命啊，努力读书啊，得了博士了，得了学问了，结果就成名了，成了权威了，有了，结果做着做着死了啊。当你最成功的时候死了，一个政治家拼命的演说，一辈子就竞选啊。我看过好多人呢，他们从县里省里一直到国家最高处就竞选，像美国这国家就是好多人呢，就政客们就竞选，选了一辈子，选到总统了，结果最后呢死了， 还是得要死啊，什么功什么名什么利什么权威，到最后一死就全了了。所以人真不甘心了，拼了老命得到了，结果要死了。尤其事业家，他的事业正在巅峰的时候，大概都老了，因为他从年轻就干，努力的干，努力的攒钱，努力的运营，努力的省吃俭用，结果都做好了，结果要死了啊。你看他不甘心，所以他要吃补药啊，冬令进补，夏令进补，什么人参买的越贵他也不怕，他要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长寿。哎呀，他要过生日的时候就喜欢人说他长命百岁，说啊，说恭维他。中国人发明很多这种字眼啊，是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啊。哎呀，说你真是长寿。又给弄，有的时候啊送他礼要送些很奇怪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啊送一个仙鹤，因为仙鹤活一千年，他们说了啊，实际活不了那么多啊，送一个鹿，鹿也活得长，送个大乌龟，乌龟也活得长。哎呀，连乌龟他都喜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命长。你就说这种东西可以得个吉利，所以人呢多么想永生，但是没有。可是神呢就把这个永生放在他儿子里面。在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说，本来神在伊甸园给人永生，结果人呢没有选上，没有拿到这个永生，反选了死亡。所以从这个时候，人呢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人就落在这个死亡的惧怕里。那么最大的惧怕就是死亡啊，所以他就一辈子活在惧怕里，想办法啊。有人说人类的历史是什么？人类的历史就是争生存的历史。人类的历史就两个字，生与死。生生生生生了，这些人生了，死死死死了了，那么所有生的人都死了，这就叫历史。所以每个人你去到墓园里去看，他什么都留不下来，一个碑，碑上就两笔账，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没于某年某月某时。多有名的人有的事迹多的在后头刻一点字儿，说他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啊，功勋彪炳，给他恭维一番啊，其实呢还是一块石碑，还是生于什么死于什么。所以生有时死有时，时间就告诉人的生命不长，人就有一个需要，人需要永生。那么神就把这个永生放在耶稣基督里边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，我就是生命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。你看这些话都针对着人来的。所以人就是活在时间里，时间就压迫你，让你觉得有一个需要。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永生。那么永生在哪儿？没有，仙丹妙药都没有啊。古代的皇帝已经找遍了，古代的像老子了，骑青牛过函谷关去修行去了，想长生不老，结果呢也不知所终。究竟有没有那永远活着的人？没有，只有一个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，活到永永远远，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你一信耶稣就得永生，这就是一个奥秘，这就是神安排时间的作用。所以到了第六天，神造人了，人一被造就进入时间。时间证明啊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但是时间里没有永恒的东西，时间里都是必朽坏的，物质都是必朽坏的。那么你要想要那个永远的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，生命在那里。在这前边呢还说到许多的结果子的树啊，还有菜蔬啊，还有树木，果子都包着核，那个生命啊都在核里边啊，所有的生命都在籽里边，那就是一个再生啊。树木虽然死了，只要有种子它又活了。 这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奥秘。我们信耶稣呢，就能够得永生。所以查创世纪一开始啊，就把神的奥秘，这个时间的奥秘就给我们解释出来。神先把时间造好了，造人的时候把你放在时间里，到了时间里你就想了，生命不长久，你必须要永生啊！这就是创世纪开始的要道。我们先把这要道解释，还有许多争执的话，还有许多创造的那个问题，我们把它略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不紧要啊，最紧要的就是你活在时间里，这是确实的。因为神造时间，一造就把你放在时间里，那放在时间里你就感觉有个压力，感觉年岁一天一天的大，死亡一天一天的临近，你必须要寻找。那么神就预备了他儿子道成肉身，就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来。我们盼望每一位都因着读圣经得永生。